还有弟兄姊妹们的见证里面，我感觉到一件事情，真的那一天在前几个礼拜，当我们讲到击打的磐石的时候，讲到说神为了我们，他承担了一切。今天晚上我们就都知道，今天是他的赎他逾越节的晚上，他被杀哈。如果照着一般的日历的传统，因着他为我们这样的受审判，所以我们得到活水的供应。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感受的，就是说，当我们一旦得了这个活水的供应以后，我们这一生这个活水就不离开我们。不管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军队里面，你在工作里面，你在你的婚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会遭遇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我们会离开神，我们对他不感恩，我们甚至有时候抵挡他，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一直埋怨，一直埋怨。可是神没有因为他们埋怨就停止降玛拉给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埋怨就断了第一代人的在沙漠里面的喝水的问题。所以真的求神让我们从心里面的感谢他，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成为我们的遮蔽啊，而且他今天是我们活的磐石，他渴望与我们常常说话，跟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要走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来注意一下。Before 我讲以前的话，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十七章的时候，讲到大巴比伦要毁灭了。可是大巴比伦毁灭十七章，我们讲到他的政治跟经济的系统被拆毁。可是你注意到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在十七章那里讲到大巴比伦倾倒了那些，甚至那些君王到最后一起起来要攻击那个兽。那些的战争苦难或者那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圣经竟然没有记载到说其他百姓们的反应，好像就是这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到了第十八章，我们看到现在进到了那个经济系统的整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多少次的在十八章里面提到了哀哉、哭泣、悲哀。所以这里我们真的看到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你怎么让一个人不爱主呢？他说你也不是用苦难逼迫他，你用苦难去逼他，他还越抓着主。可是有一个办法，你让他离开主，那就是你用世界上的享乐，用世界上的财富，你只要用这个给他，你看他还来不来敬拜主。这真的是撒旦一个很毒辣的一个手段。可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一定要避过贫苦的日子，而是撒旦他用着大巴比伦，用这一个系统，用这一种思想让我们人可以被世界上的物质，被世界上的一些罪恶吸引，而使我们离开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八章里面要记载的，就是神到最后的时候对巴比伦的审判，乃是要把他这最邪恶的一个跟我们联系引诱我们的东西把它断掉。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现在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好，我们暂时停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哈，注意到这个大巴比伦，上次我们提过，大巴比伦指的好像很多人认为它是指的一个真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将来要兴起的国家权势。有人说这是古罗马帝国的再兴起，或者指的说某一个梵蒂冈什么哪一个城市。其实我个人不这么看啊， 我认为大巴比伦它主要指的是历史历代以来一种自大抵挡神的一种思想跟系统，是一个无形的，并不是指的一个你今天知道抓得到了哪一些地方。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大巴比伦，他这里讲到了有几个在这里有几个特色啊。你看到刚刚我们看到他说他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就说这个大巴比伦它是一种邪灵一些的引诱人迷惑人的，还有他这里特别讲的污秽之灵的巢穴，要住在那里，要住到那个里面，住到人的思想里面。然后这里有说地上的君王政治与他行营，就是跟着他相信他的思想，接受他，完全的接受他，离开主。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人也从他的里面得到了好处。其实有人解释这一个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都特别想要指某一种城市，比如说他说旧金山OK， 举个例，或者纽约市啦，甚至有人说香港才是啊。你要因为香港中国人最多，那你看看风水啊，你看那个香港，哎，你讲到鬼魔的巢穴，这个邪影的污秽之灵的巢穴，我想那是真的是很多的城市，你发现他被这种几乎人的思想生活都受这个控制，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买一栋房子啊，搬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不吉利？马上都可以用各样的。前一阵子不是香港的报纸也是好多的那种，有人打官司打遗产官司打到现在，一个看风水的他能够去争那个几上百亿的那个财产，你看看去那个哪里又挖风水洞啊什么，整个不但是客商、政治、君王都混在这个里头。所以在这十八章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巴比伦，他主要的强调的是他在这些人的敬拜、人的思想、人的财富方面，他所要对付他的。那么，我把十八章里面我稍微注意了一下，我发现有四种的呼喊。就第一种，我们刚刚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他的呼喊是倾倒了，倾倒了，他要一种审判的呼喊，就是这是第一种对他的定罪。第二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呼喊我们要出来。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八节。来，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祸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被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呼唤，第一个是说他审判要倾倒了，第二个呼唤说出来，你们在这中间的人要出来。那这个出来就是我讲了，不是说只是叫纽约市的人出来，叫香港的人出来，不是，也甚至不是指到叫某一种宗派、某一种信仰的人，除了基督徒的信仰以外，从那里出来，不是。他讲的就是所有抵挡神的、邪恶的、淫乱的，或者这些拜假神的，不管是拜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你拜圣人也好，你拜伟人也好，你拜邪灵也好，都是神在这里警告我们、呼召我们。他知道他所受的这个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所以他叫我们要尽快的从这个系统、从这个思想里出来。而且这个也不是只对某一个时代的人说，某一个地点的人说，这启示录是写给所有信主人，从老约翰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他呼召我们都要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要分别出来啊！这是神一再对我们的呼喊。我们看到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九节，这是第三个呼喊，就是一种哭泣 悲哀的那个惨状的呼喊。第九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木、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气之间就成了荒场。好，就读在这里。你如果回去慢慢自己在读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个哀哉，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在那里喊哀哉。至少这里我们看到有三类：一种地上的君王，一种是一般的百姓，做买卖的百姓，甚至第三说讲到众水手。他特别把这个众水手这个提出来啊，这个他好像他特别讲的这个水手，因为他可能指的那个时候他主要的是航运啊，他这里用这些坐船的来这个特别指到啊，因着船的这些船在海中的这些成了富足。那当然这里有比较有照灵异解的人，他会把这个船在海中的解释成，因为基本上圣经里面大部分讲到海的时候，讲到里面都是讲到成为一个也是一个死人的地方，埋葬的地方，都讲到是那个鬼魔的也是他的大本营巢穴。所以这样讲，这个船在海上面走的时候，靠海为业的，那他那里可能有这个暗示的意思，是指的你这些跟靠着这些邪恶的，你跟这些鬼魔有关系的这些的。当然我说这些都是自己多假出去的解释，那也不一定说要去争辩这个。我们如果体会到这里讲的这么多种人，这种几类的人，尤其他圣经这里不厌其烦的把那个29样宝贵的东西，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商人做了各样各样的买卖，里面这些人到时候都要后悔，都要哀哭。这里面讲的物质的东西我们也都看过了，其实最注意的你看那13节的最后两个，一个叫做奴仆，一个叫做人口，他还贩卖人口。奴仆当然我们知道曾经在历史上也有过，可是这里讲人口的时候，你注意到英文本的那里讲人口的时候，他的翻译都是 souls of man， 就是人的灵魂。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灵魂有很多时候用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财富宝贝都可以把我们的灵魂买去，像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大巴比伦他做的这些事情到了最后神都要来审判。第四种呼喊却是一种喜乐欢呼的呼喊，从20节我们读到最后24节。来，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因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的。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一向一切被杀之人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因着这些的审判来的时候，他竟然在这 呼叫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因他欢喜。他欢喜的原因不是幸灾乐祸，不是，他这里乃是因为他这里说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神的公义到最后，这些圣徒他们因着忠心的跟随主所受到的逼迫，所受到的冤屈，到时候神把巴比伦毁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在巴比伦彻底毁掉，巴比伦的势力不管政治、宗教或者经济，都是那个兽，假先知要使人拜那个兽，那个兽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在人类中间里面做一些混乱迷惑的工作，就是借着政治、宗教跟经济。所以到最后，我们到第十八章看到神是从外围一直解决到里头。他到了第十九章，你会去看到第十九章就把这些跟随神、跟随假先知的人，还有假先知跟兽，到第十九章就丢在硫磺火湖里。然后到二十章，我们看到他来解决撒旦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到启示录，从头一直读，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审判，那么多的印号碗，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他前面就预告倾倒了，倾倒了，这不是直到这个时候还讲的，在十四章、十一章、十四章、十六章都已经开始讲的时候，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到这个时候神是彻底的把它结束了。那在这里讲到神的百姓，他要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热切等候的羔羊就要来掌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求神，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难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不管是政治、宗教或者经济，尤其经济，我说到每一个人，这个是影响直接我们影响到我们生活的问题的。可是我们千万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跟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用巴比伦，因着跟巴比伦同流，你去得到那些的好处，那些会带给你将来很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你不要，不，你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神自然会在我们，他要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做超越的表现。可是我们不要跟巴比伦的这些的，这些的邪恶有混杂。好，今天我想我的讲解就讲解在这。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40分钟，你们分成小组的时候可以稍微再分享一点，那么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带到，因为每一个人对都受这个大巴比伦这个经济的这个势力，尤其在现在越来越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忠心来跟随主，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那我们就分组吧。